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他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Hello， 大家，本周也有餐饮周报哦。那先预告一下，我们下周要出外景，所以餐饮周报会暂停一次哦。那么本周要带给大家以下餐饮消息：法国成功培养出白松露了，先前是无法人工培养的哦。那现在细节是怎么样呢？等下来瞧瞧。再来，澳洲酪梨产量大增耶，人们被鼓励多多吃酪梨，这对酪梨控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吧。接下来，现在是不是有虚实整合的用餐体验呢？要来带大家看一下元宇宙餐厅。最后，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吗？来看一看餐饮业目前的状况。另外，我们美食家的另一项业务美食家选物中秋企划正式登场咯。今年我们取了一个俏皮的名字，叫做吃奔到月球。那整个销售档期呢有三周，本周是各种中秋必吃的糕饼还有水果伴手礼等等。那像我们先前就已经卖了莎士比亚的蛋黄酥啊，就销售一空啦。但是别担心，我们要继续带给大家十岁的蛋黄酥还有金沙酥，也是口味有保证的哦。还有我很喜欢的土生土长六果酥，以及林泉主厨领军的 MMHG 月饼礼盒，还有咸蛋糕界爱马仕之称的日景制造所，这次有推出了 XO 酱口味的咸蛋糕，还有一个柚香口味的蜂蜜蛋糕哦，以及一定要吃的文旦，我们选了芝果糖的文旦，还有来自日本的麝香葡萄跟比欧内葡萄。那葡萄的话是有双色礼盒哦，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美食家的口袋名单，第一时间购买，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美食家选物下单。今年中秋赶快买起来咯。本周周报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首先我们要来看看法国成功培养出白松露了哦。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那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最近法国的科学家就宣布说，他们成功培养出白松露了。那白松露过去被认为是不能人工培养的，所以这项消息是令人兴奋。那也因为它不能人工培养，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很高。那在拍卖会上呢，甚至可以来到这个欧元一万元的价格。那如果法国人这个实验呢能够成功达到商业生产的规模化呢，那他就可以成功的把白松露的价格降低了。不过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啦。那这项实验是在法国的西部新阿基坦大区来进行的，那这个机构呢是法国的国家农业食物与环境研究机构。那这项研究结果呢已经发表在法国的一份松露的期刊哦，叫做它翻译成英文就是叫做 Truffle Farmer。 那它是由一群这个松露的种植者成立的一个组织旗下的杂志。那这项研究计划的科学家呢，他叫做 Dr. Claude Murat。 那他就指出白松露的培养和黑松露有一点点像，就是黑松露它其实是一开始只会长几颗，然后后来就会有很快的增生。那他的研究结果是发现说白松露似乎也是这样子的生长模式，而这对于未来的人工培养是一个好消息。那其实现在人工培养的品种啊，就是法国的这个 Perigord。 那这个黑松露呢，它其实从1970年代就开始有人工培养了。那现在澳洲主要的黑松露的种植品种呢，也是这个 Perigord Truffle。 不过呢，白松露是直到最近都没有成功的人工种植。那这一项研究计划，白松露的种植研究计划，它是在1999年开始的。那他们是选用了这个橡树，然后这个橡树呢，他们是有和这个白松露意大利的白松露生长的基因一样的特征。那这些橡树呢，他们就这个从2008年开始种在法国的松露园里面。那今年2022年52棵种植的树里头有12棵长出了白松露，那总共的收成呢是有900公斤。那这项消息呢对于白松露爱好者应该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吧。那它可能让 白松露未来的价格往下跌，而这个人工培养呢，其实也是比这个自然生长要来的不受环境威胁，因为现在白松露的生长其实是受到森林砍伐，然后还有高温，还有水资源的匮乏等等的影响哦，所以这个是可以帮助增加未来白松露的供应。不过对于传统的松露猎人啊，或是那些松露的采集者啊，应该不是一项好消息哦。而且松露的采集，松露猎人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产地是非常保护的，而在松露季他们是常常可以卖出上千欧元的松露，那所以白松露能够人工培养之后呢，不知道对于松露的市场会有如何的影响，但假设真的能把白松露的价钱降到一个比较亲民的范围，我也不知道白松露还是不是会这么受到欢迎，还是不是拥有那个人人都想要追求的高地位哦。那讲到松露的培养，其实台湾最近也有开始在培养松露，大家知道吗？那2019年农委会林试所有发表第一种培养成功的台湾新品种松露，叫做深脉松露，那它是在南投溪头发现的台湾本土白松露，也是世界新种，那这个林试所是说十年内渴望量产哦，所以未来台湾也可以生产白松露的话超级酷的耶。那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输出到国外去呢？那你们还蛮期待接下来台湾白松露的发展。第二则新闻也要来看看农作物的消息，澳洲的洛梨产量大增哦。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澳洲今年洛梨生产很多，所以呢，人们被鼓励要多多吃洛梨。诶，这对于洛梨来说，洛梨爱好者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像我本身就很喜欢吃洛梨，所以如果洛梨的价格下跌，就让我更可以吃更多洛梨了。那其实关于洛梨的消费呢，一直是有一些爱恨情仇的啊。那有一段时间呢，是有这个论者呼吁说，诶，大家不要吃那么多洛梨啊，因为洛梨碳足迹很高啊，然后也这个很贵啊，那如果年轻人你想买房子，你就少吃点洛梨吧。不过呢，最近因为澳洲洛梨大产呢，所以呢反而澳洲当局是鼓励大家多吃洛梨哦。那今年的增产率呢是比去年成长了 26% 这么多，那今年的收成呢预估会是有124,000吨，而是比去年成长了30,000吨之多。那这也是因为在2017到2019年澳洲是种植了更多的洛梨树。那其实在刚刚讲到那三年之间呢，在澳洲每年是有1000公亩的洛梨树被种植哦，而且这些树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是在等待成熟中，所以未来你可以预期产量还会增加。那今年的产量增加主要是集中在西澳大利亚的部分，那你可以预期在接下来几年哦，全澳洲洛梨产量都会增加。那依据供需法则，洛梨产量增加就代表价格会往下滑了。那其实澳洲消费者已经在这个回应这个趋势，他们已经在买更多的洛梨了。那澳洲洛梨出口的机会也会增加。那像这个澳洲其实是还蛮看好这个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而对他们来说还有潜力开发的市场，还包括印度、泰国和日本，也可以考虑一下台湾啦。那不过这个产量增加价格下滑可能也会导致生产者他也许如果价格下滑太多，可能他的营收反而是减少的，也不一定。那不过澳洲为什么会今年产量大增，其实也跟气候有关。虽然欧洲、美国还有南美洲正在经历极端气候，非常热而且干旱，但是澳洲今年的冬天呢其实是有异常多的雨，而这些雨量呢其实对于洛梨生长是有帮助的。那近年来其实很多大主厨他们是在呼吁说不要再吃洛梨，不要使用洛梨，因为洛梨呢洛梨的种植会造成森林砍伐，然后洛梨的碳足迹也非常多。那其实在国际运送出口之前呢，洛梨就 已经需要了320公升的水，一颗洛梨需要320公升的水才能种植哦，所以是蛮耗费资源的。不过洛梨真的很好吃，大家真的很喜欢它，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有点两难啊。那如果我们不吃进口的洛梨，其实最近也是台湾洛梨的产季哦。那现在呢，台湾有些水准很好洛梨也是可以吃出那种很滑顺像奶油一样浓郁的口感哦。当然可能大家还是会比较偏好这个哈斯洛梨啦，哈斯洛梨比台湾洛梨要小颗，但是呢它的那个油脂的含量是很高的，不会吃起来水水的，有的时候你还是会比较偏好那样子口感啦，但是我觉得也可以支持我们本土的洛梨，那大家也可以去挑选一下你的购买洛梨的这个供应商哦，那有些它的品质比较好的，你就可以比较达到像是哈斯洛梨那样子奶油般的滑顺口感。第三则新闻，我们要来看到虚实整合的用餐体验是怎么一回事呢？要来带大家看看元宇宙餐厅哦。那大家先想象一下这个情境，你踏进一间餐厅，在还没走到你的座位之前呢，就有一部摄影机扫描你的脸还有全身，把你的生物特征传到一个 database 里面。那餐厅经理呢，他来欢迎你，不过在你开始用餐之前呢，他请你先填一份问卷，这个问卷有30个问题，他会产生今天晚上你要吃的菜色，而这家餐厅是没有菜单的，演算法会帮主厨决定你喜欢吃什么，而且产生你今晚的菜单。那在第一道菜上菜之前呢，餐厅经理会为你带来一副虚拟实境眼镜，那戴上这眼镜呢，你就可以看到墙上的这些数位艺术品哦，那这些都是 NFT， 那来自非常有名的数位艺术家，而这些艺术品呢只能在虚拟空间里面看到。而当你望向你餐桌的对面呢，你的用餐的同伴其实也跟你一起吃饭哦，但是他的肉身是在香港哦，他并不是真的实体跟你一起吃饭，而他即便是在香港，他还是可以喝到跟你一样的鸡尾酒。好，大家觉得这样的用餐场景是不是很科幻很不现实呢？但其实这样子的餐厅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了，而且所有的科技都已经存在了。那你可以预期，依据这一篇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这样子的餐厅呢未来会越来越普遍。那简单来说，这就是一间存在于元宇宙的餐厅。那其实有很多饮食品牌已经开始布局元宇宙了，他们已经开始申请虚拟的商品或服务的商标，所以他们希望可以在元宇宙里面先抢占一个位置哦。那这些品牌包括 Burger King， 包括家乐福，包括美国的连锁餐饮 Panera Bread， 还有 Chipotle 等等。那 Chipotle 甚至和一个游戏平台 Roblox， 应该是 Roblox 合作，来让客人们可以在这个游戏平台上面自己去卷他们的 burrito， 然后呢你可以这样子来赚取数位的点数，那你可以进一步在Chipotle 的数位平台上面使用。那餐厅的元宇宙是什么样子呢？这边有举一些例子哦，那包括是雪茄爱好者，如果你是一个雪茄的社群，那你们就可以这个在晚餐后透过虚拟的方式来一起品鉴雪茄。那这边是有一个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食物的元宇宙，叫做 OneRare。 那你在 OneRare 上面，你就可以造访虚拟的餐厅，然后他们的菜单呢都是来自名厨 Celebrity Chef， 然后这些菜单呢都是包括他们的招牌菜，可能是有印度奶油鸡啦，或者是 Cacio e Pepe， 就是羊奶乳酪黑胡椒意大利面之类的。那其实元宇宙就像是 现在的 social media 的下一步，下一个阶段，就是他在虚拟世界里面的互动是更深刻并且更沉浸式的，那他更能够去强化你的感官，然后让你去更深刻的去体验他们提供的数位内容。那这边还有访问另一位是西班牙的巴斯克厨艺中心 Basque Culinary Center 的这个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ordinator 叫做 Jose Palez， 那他就表示说他觉得我们一定会这个走入元宇宙，就像我们拥抱社群媒体一样哦。那一开始大家对于社群媒体也是半信半疑哦，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我们现在都很习惯用它，他认为元宇宙也是一样的。那这一位数位 coordinator 他其实最近组织了一个数位晚餐哦，号称是第一个存在于元宇宙里的晚餐哦，在7月18号登场。那这个晚餐企划叫做 Crypto Pinchos， 那他们就是结合了区块链跟美食的世界，那里面是有五个 NFT， 那它会被真实世界的主厨来转化成料理哦，那大家就可以品尝这些 NFT 变成的料理。那现在很多专家是号称未来呢，元宇宙会把我们传送到一个全新的数位世界里面。那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可以和朋友一起玩啊，一起碰面啊，然后一起去演唱会啊，或者是逛街啊。那当然他们也希望可以一起吃晚餐啊。不过现在你是还没办法实体的尝到那些食物，因为食物还是存在于实体的世界里面，要怎么样虚实整合是在美食的部分还是在研究中哦。那不过理想上就是说你可以坐在家里吃晚餐，然后你透过 VR 来和你的数位世界里的朋友做连接，或是还有其他更有意义的应用，比如说你是可以像这个数位的一个社区冰箱来做捐赠哦。假设在印尼它有一个数位的冰箱是需要人捐赠食物的，那这一些有关元宇宙的科技其实都已经发展出来了。那这边还有访问一个主厨兼设计师叫做 Eric A. Shetter，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念对。这位 Eric 主厨呢，他就说其实光是在西班牙他就已经发现有超过300项数位工具是已经针对餐厅的各种数位需求而研发出来的。那从餐厅的前场到后场，他们分了16个类别，那餐厅的各种需求都已经有新创公司研发出数位工具来协助了，包括数位的菜单，包括线上下单系统，包括机器人。那基本上餐饮产业你有任何数位上的需求，其实都有至少一家新创公司有解决方案。那他有举几个例子，例如就是协助餐厅去销售紧急临时被取消的定位哦。那其实有很多 no show 的问题嘛，那这一个新创呢就是让餐厅可以赶快把这些原本要 no show 的位置卖出去。那或者是有一个把菜单变得更加个人化，依据客人的喜好来做调整的一个研究计划。那这个是在哈佛大学诞生的 Harvard Innovation Lab。 那这个问卷呢，它就设计了30个问题来去研究一个人的关于口味的偏好。那演算法呢就可以进一步帮助餐厅来创造出更有创意的更符合个人口味的菜单。那这位 Eric 主厨甚至说他觉得未来会有一本食物护照，那这个食物护照呢就是让餐厅可以去存取一个客人他的喜好他过去几年来他吃了什么菜，他喜欢怎样的调味等等的那可能这样子的资料是可以提供给那些他常常造访的餐厅的。那这个概念就是说你把你的用餐的资料上传，然后餐厅就会知道我该为你上什么菜。不过这听起来还是蛮恐怖的啊，就是我们泄露个人资讯需要到这个地步吗？当然我这可能也只是一个老人的想法哦，也许未来就是大家都很接受这件事情，就像我们现在使用各种社群媒体把我们的数位足迹暴露的一览无遗一样哦。 那在哥本哈根的 Alchemist 这家餐厅呢，也是今年世界50最佳餐厅上面的当红炸子鸡啊。那 Alchemist 其实他们就是以这个科技还有数位互动闻名的一间餐厅哦。他们的主厨 Rasmus Monk 其实是非常积极的拥抱数位的概念的。那举例来说，在 Alchemist 他们的酒单其实是一个触控式的平板，就会和客人有更多的互动。那 Alchemist 还有一道有趣的菜叫做 Lifeline 生命线，那这道菜上菜的时候呢，会同时有个 QR code， 那客人一扫就会被连到一个捐血的网站，你可以在上面登记你要不要捐血，来呼应生命线这个主题哦。不过根据 Rasmus 主厨呢，他认为要把用餐体验完全和数位世界结合还是蛮有挑战性的。那他的顾虑是说，当你要完全呈现一个数位的体验的时候，其实你很可能是实体的味觉体验的部分是会被抽离的。那他就把这个这件事情和 Meal Kit 做比较，就是有些 Meal Kit 让客人在家自己准备一些餐点，可是这个餐点的味道如何是取决于这个客人的烹饪技巧，还有他家的设备，还有他的风格哦。那这些都是主厨不能掌控的，那所以他就很担心说，这个虚实整合的部分如果是主厨不能掌控的话，那他会这个用餐体验其实是会被 compromised。 那但是他也认为说，数位的工具还是可以在很多情境下被使用，而且增进客人的体验。例如说把一些无法造访餐厅的人呢传送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里面，像是他最近跟一个儿童医院合作，来研究如何用 VR 来让正在吃苹果的小孩子呢能够被像是传送到苹果园里面一样哦，有一个这样子的研究计划。不过 Rasmus 主厨还是对于餐厅能不能完全变得数位化哦很有疑虑。那他是说，就算你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打造一个社群哦，有一个共感哦，但是那个用餐餐饮的那个脉动还有那个能量呢还是不一样的。他说餐厅餐饮这一行其实非常复杂，而且真的是高度仰赖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有现场的反应临随机应变，所以这个餐厅的虚实整合他认为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其实可以换个角度来看餐厅的数位工具，那尤其如果你利用 Web3 就是这个区块链为主的这个网络的话呢，那它其实是有新的应用的，就是说这个 tokenize 的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产生新的商业模式，而且更去中心化。那这边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可以和你的餐厅员工完全共享餐厅的利益，直接分润。那每一个餐厅的员工他都可以拥有这个餐厅的收益的一部分，那这些收益是被一个 token 来表彰的。那当任何一个客人他们付钱的时候，他理应也是用数位的钱包啦，用区块链的技术哦。那这个系统呢，它就会直接自动的把这些收益分给所有人，所以是可以这样子来设计这个程式的。所以说这个餐厅的虚实整合也不只是为了用餐体验感官上面的刺激跟兴奋而已，而是说它其实可以把这些数位工具都想象成解决方案，去解决现实世界里面的问题，比如说 no show 啊，比如说员工分润的问题啊等等的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是还蛮新奇的，然后餐饮产业的变化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相对于其他产业是比较守旧的，那不知道这些变化能为餐饮产业带来什么样子更往未来去的一个方向。那有任何更多的消息也会再跟大家分享。 第四则新闻，我们要来看到美国经济是不是进入衰退呢？餐饮业目前的状况如何？根据 Restaurant Business 的报道，上周四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了第二季美国经济成长率的数据，第二季美国 GDP 是下滑了 0.9%， 那第一季也是下滑了 1.6%， 所以已经是连续两季 GDP 负成长了，那这是不是经济衰退的讯号呢？不过对于美国餐饮业来说，这个情况还没这么明朗。那有些消费者确实是减少餐厅消费了，因为通膨啊，还有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但是也有蛮多人是继续上餐馆消费，虽然现在餐厅的用餐价格比较高了，可是他们还是继续掏钱出来哦。那也因此让餐厅的营收还是有成长。不过餐厅的人流呢，今年第二季和去年同期比较其实是下滑了 2%， 那和疫情前就是2019年的第二季相比呢，人流更是下滑了 6%。 不过因为消费者正在付出更高的价格，所以整体的营收还是上涨了 2%、哦、那这是和去年同期比较，而和疫情前2019年比较呢，更是上涨了 3%。不过根据另一项调查指出，其实是有超过一半的客人哦，51%的消费者是减少去餐厅消费的，而原因就是因为通膨。而一些餐厅高层管理者的发言呢，也指出其实是在比较低收入的消费者方面呢，他们确实有减少餐厅支出。那像是美国的 Noodles and Company 或者是 Chipotle 都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哦。不过 Chipotle 的 CEO 是有同时强调说，他们其他的消费者，比较高收入的消费者呢，其实是还是很愿意来店里消费的，而就去补足了那些下滑的部分。而另外一间美国连锁餐饮 Cheesecake Factory， 他们的这个高层反而指出说，人们不来消费，其实主因不是经济，而是疫情哦。他们认为疫情的影响还比较大。但是即便美国连续两 GDP 负成长，这是不是就代表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呢？而就这个就业市场来看哦，其实美国的失业率目前并没有很高哦。那失业率在最近是呈现下滑的状态，而就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来说，他们的失业率最近是 1.8%， 是史上新低。那就业市场稳定，其实也就代表有一大部分消费者还是愿意出门花钱的。那还有就是消费者的其他食物选择呢也变贵了，就是杂货，就是你自己去买菜的通膨呢，其实在美国已经来到 12% 了，而餐厅的通膨其实是 7%， 所以你去买菜的这个通膨呢，还比去餐厅吃饭多了 5% 哦。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些上涨的价格呢，都是在影响着比较低收入的消费者，而他们的确被迫要减少各种支出。而一些餐饮业者也指出说，通膨的确是在伤害他们的消费者。不过即便餐厅的这个营收是有所影响的，但他们的影响程度呢，还是要取决于他们的这个客户的这个 base 是怎样的构成。那像美国的 Darden Restaurants， 他的 CEO 就指出他们的数据是显示比较高收入的消费者其实是完全不受影响的。那所以就是看你这个餐厅的客层是怎样的构成了、啊。不过他们也看到，就是确实是比起六个月之前呢，客人来客量是有减少的。那比较受影响的就是他们比较便宜的餐厅啦，但是而像他们比较 high end 一点的餐厅品牌 Olive Garden 呢，就相对比较不受影响。这篇报道还指出说，会不会去年餐厅的业绩有很多是过分被这些低收入的客人影响，意思是说，因为其实去年美国都有发各种救济金啊、补助金啊，有这些这个国家的补助哦。那所以有很多人拿到这些钱呢，他们就去花掉，就会去餐厅吃饭。所以去年很多餐厅业绩呢，在这个低收入的部分呢，其实是来自于这些补助的哦。所以今年的状况的确是比去年更加的困难了，因为今年没有补助嘛，所以这些原本会上餐厅吃饭的比较低收入的客人呢，他们就减少上餐厅了，而通膨率又是来到史上新高。 那麦当劳就指出，他们的确看到客人们转向这个比较这个划算的套餐，或者是根本就不点套餐了，比较少点那一些大套餐了。那麦当劳的确是一个蛮好的指标，因为他们在太多地方哦，遍布美国全国都有分店哦，然后客人的 base 也非常广哦，所以他们的确是一个蛮清楚的指标的。不过麦当劳还是指出说，他们虽然流失了一些比较低收入的客人，不过整体来说，他们认为影响更大的是从 drive-thru 从得来速回到餐厅内用这个部分哦。他们认为营收减少主要是这个部分，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多实体内用嘛，而麦当劳反而是受到比较多负面影响的。那所以现在美国经济虽然看起来是有很多令人忧心的迹象了，不过对于餐饮业来说，似乎还没有很具体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哦。虽然是有，但是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干扰的。不过整体来说，今年的确比去年要艰难哦。那台湾的部分呢，目前通膨率还算控制的 OK， 不过最近是有新一波台海危机啦，但是也相信，我觉得台湾是可以安然度过的。那所以希望大家也继续的持盈保泰咯。好的，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的 YouTube 频道栗子美食家自学之路，还有我们的网站 Taster 美食家，以及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自学之路，脸书 IG 都欢迎追踪。大家下次见。